李固字子坚，是汉中南郑人，司徒李和的儿子。李和在《方术传》中有记载，李固外貌有奇异之相，额头有犀角般的隆起，脚底有龟背纹。他年少时好学，常常步行寻师，不远千里，于是广泛阅览古代典籍，结交英才贤士，四方有志之士大多仰慕他的风范前来求学。京城人都感叹说，这又是李公啊。司隶校尉和益州都命令郡府推举他为校廉，征召他为司空院，他都没有接受。杨家二年发生了地震、山崩、火灾等异常现象，公卿推举李固回答策问，皇帝又特别下诏询问当时的弊政和施政所宜。李固回答说，我听说帝王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真是山川。王道得当则阴阳和谐，政教乖谬则山崩地震成灾。这些都关乎天意，在已发生的事中显现。教化通过职官来完成，官员因才能而治理。古代选拔人才，有德性就授予爵位。如今选拔人才，只凭才能和势力。我听说诏书致力于宽厚广博，憎恶严厉残暴。可现在官吏多以杀戮获取名声，这样的人必定升迁赏赐。那些心存宽和、没有党羽支援的，往往被斥退驱逐。因此，淳厚之风不能宣扬，刻薄之俗未能革除。即使刑罚繁重、禁令严格，又有什么益处？前朝孝安皇帝变乱旧典，封爵如母，于是制造妖言，使繁风之辈乘机专权放肆，侵夺君主权威，改乱太子，致使陛下处境狼狈，亲身遭遇艰难。自从从困代中脱出，隆兴即位，天下人仰首期望，主望政治清平。击毙之后，容易实现忠心，确实应当广思善道。但议论者还说，当今之事又和从前一样。我身处山野草泽，痛心伤怀。实在因为汉朝兴起以来300多年，贤圣君主相继共有18位。难道没有乳母之恩？难道忘记贵爵之宠？但上位天威，下按经典，知道道义上不可行，所以不封爵。如今宋阿母虽然有大功，秦景之德，只加赏赐足以酬劳其辛苦。至于列土封国，实在违背旧典。听说阿母性情谦虚，必定有辞让之意，陛下应允许他辞让封国的高洁，使他享有万全之福。妃后之家之所以少有保全的，难道是天性如此吗？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，专揽大权，天道厌恶满盈，而他们不知自我减损，所以导致倾覆。先帝宠遇严氏，魏浩封得太快，所以他们遭受祸患，转瞬之间。老则说，前进太猛，后退也快。如今梁氏亲戚身为皇后之家，按礼制不当作臣子看待，尊以高爵还可以，但其子弟和众多亲属荣耀显赫加倍，永平建初年间的旧礼大概不是这样。应让步兵校尉梁冀和各位侍中回到皇门之官，使权力离开外戚，正式回归国家，岂不好吗？另外，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、尚书和忠臣的子弟不得为吏，被察举校廉，是因为他们掌握外戚之权，容易接受请托。而中常侍在皇帝身边，声势震动天下，其子弟为官受禄，竟无限制。虽然表面上假托谦虚沉默，不干预州郡，但谄媚虚伪之徒，望风而进举。现在因为中常侍设立长进，与忠臣相同。从前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娶郎官，明帝不许，赐钱千万。之所以轻视封后赏赐而看重卑微官位，是因为任官不称职会祸害百姓。我听说长水司马武宣、开阳城门后杨迪等人没有其他功德，一被任命就是实受。这虽然是小失误，但逐渐败坏旧章。先圣的法度应当坚守，政教一旦失足，百年不能恢复。诗经说，上帝板板，下民族旦，讽刺周王改变祖宗法度，所以使下民尽受病苦。如今陛下有尚书，如同天下有北斗。北斗是天的喉舌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。北斗斟酌元气，运转平衡四季。尚书出入王命，施政于四海，权尊势重，责任所归。如果不能公正，灾祸必然到来。 确实应当审慎选择其人，以辅佐圣政。如今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，外有公卿尚书，内有常侍黄门，好比一门之内，一家之事，安定则共享福庆，危亡则同受祸败。次使二千担在外统领执事，在内接受法则。标杆弯曲则影子辟邪，源头清澈则水流辟结，好比敲击树干，百枝都动。周颂说，薄言振枝，莫不振蝶。这是说内部行动，外部响应。由此说来，本朝号令岂能有差错？一旦有缝隙，则邪人动心；争利之门一开，则仁义之道阻塞，刑罚不能禁止，教化因此败坏。这是天下的纲纪，当今的急务。陛下应开启时事，陈列图书，召集众儒，询问得失，指出变异之象，以探求天意。其言有中理的，立即施行，显拔其人，以表彰能者。这样圣听每天有所闻，忠臣尽其所知。又应罢退宦官，削去其权重，才至常侍二人，正直有德者，在左右省事；小黄门五人，才智贤雅者，在殿中供职。如此，则议论者满足，太平可治。我之所以敢陈述愚见，冒昧自刎，或许皇天想让我觉悟陛下。陛下应熟察臣言，连赦臣死。顺对看了他的对策，大多采纳使用，立即让宋阿母出宫返回弟弟的住处，各位常侍都叩头谢罪，朝廷肃然。任命李固为议郎，但阿母和宦官记恨李固言语正直，于是伪造匿名奏章诬陷他犯罪，事情从宫中下发。大司农皇上等人向大将军梁商请求，又有仆夜黄琼救援说明李固之事，很久才得以受任议郎。李固出任广汉郡洛县县令，到达白水关，解下印绶，返回汉中，闭门不与世人交往。年中，梁商请他担任从事中郎。梁商以皇后父亲的身份辅政，但柔和自守，不能有所整饬裁断，灾异多次出现，下属权势日益加重。李固想让梁商先端正风化，辞让高位满盈，于是上书说，春秋褒奖一副已开启义路，贬斥无害已关闭立门，义路关闭则立门打开，立门打开则义路关闭。从前孝安皇帝在内任用伯荣、樊封之辈，在外委任周广、谢运之徒，开门受贿，属用不按次序，天下纷乱，怨声满道。朝廷出力颇存清静，未能几年又逐渐堕落。左右靠党员禁用的人，日有升迁拜官，坚守善道的人困滞在穷途，却没有改革弊政、树立德政的方法。又即位以来十多年，皇子未立，群臣相继盼望，可令中宫广泛选择嫔妃，兼采微贱宜于生育的人，敬奉至尊，顺应天意。若有皇子，母亲自己乳养，不要委托保姆依屋，以至于发生赵飞燕那样的祸害。明将军望尊未显，应当以天下为忧，崇尚谦逊节俭，垂范万方。而新营建祠堂，耗费工钱以益济，不是用来昭明美德、崇尚清简的做法。自数年以来，灾疫屡见，近来没有雨水滋润，而天气阴沉郁结，宫省之内或许有阴谋。孔子说，智者见变思行，愚者睹怪晦明，天道无亲，可以敬畏。加上近来月食发生在端门之侧，月亮是大臣的象征，穷高则危，大满则溢，月盈则缺，日中则移，这四种情况是自然的规律。天地之心，福佑谦虚而忌讳满盈，所以贤达功成身退，保全民生以养天年，没有忧惧紧迫之忧。若能整顿王纲，道恒中立，民工追随伯承的高洁，保全不朽之欲，岂能与这些外戚凡辈贪恋荣华好位者同日而语呢？我乃狂夫下愚，不识大体，私下感念古人一饭之报，何况受到眷顾而能不敬言吗？梁商不能采纳。永和年间，荆州盗贼兴起，连年不能平定，于是任命李固为荆州刺史。李固到任，派遣官吏慰问境内，赦免扣到以前的罪过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于是贼帅夏密等聚集其魁党六百多人，自负归降。李固都赦免了他们，遣送回乡，让他们相互召集， 显示威德和法律。半年之间，余党全部投降，州内清平。李固上奏南阳太守高次等人贪污，高次等人畏罪，于是共同众怒大将军梁冀。梁冀为他千里传书，但李固追查更加紧急。梁冀于是下令调李固为泰山太守。当时泰山盗贼屯聚多年，郡兵常有千人，追击讨伐不能制服。李固到任，全部罢遣归农，只选留能作战的100多人，以恩信招诱他们。不到一年，盗贼都平息散去，升任将作大将。尚书陈述正是说，我听说气之清者为神，人之清者为贤。养身者以修炼精神为宝，安国者以积聚贤才为道。从前秦国想图谋楚国，王孙宇在西门设坛，陈列名臣，秦国使者惊惧，于是停止用兵。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，以田子方为友，对段干部表示敬意，所以群郡竞相前来，名声超过齐桓公，秦人不敢在西河窥视，这大概是积聚贤人的效验。陛下拨乱反正，龙飞登基，初登大位，征聘南阳樊英，江夏黄琼，广汉杨后，会稽贺纯，册书赞叹，以待大夫之位。因此研学幽隐之人，治术之士，弹官振衣，乐意为朝廷所用，四海欣然，归服圣德。杨后等人任职期间，虽无奇才卓著，但日夜警惕勤勉，志在忧国。我先前在荆州听说杨后、贺纯等人因病免职归家，实在怅然，为时是惋惜。一日朝会，看见各位侍中都是年少之人，没有一位素如大人可被顾问，实在令人叹息。应征召杨后等人回来，以满足众望。黄琼久处一郎之位，已经将近10年，众人都奇怪，起初隆盛尊崇，如今反而滞缓。光禄大夫周举才谋高超，正直，应在长伯之位，以言论咨访。侍中杜桥学问深湛，行为正直，是当世良臣，长期托病在家，可下令让他任职。又推荐陈留杨伦、河南尹存、东平王运、陈国何林、清河房直等人。当天有诏征用杨伦、杨后等人，并升迁黄琼、周举，以李固为大司农。在此之前，周举等8位使者考察天下，多有弹劾上奏，其中都是宦官亲属，宦官常为他们请托，诏令于是下令不再追究。又过去由三府选拔令史，光禄勋考试尚书郎，当时都特别任命，不再经过选拔考试。李固于是与廷尉吴雄上书，认为8使者所纠察的应尽快诛伐，选举署任之事可归有司负责。皇帝被他们的话感动，于是重新下令罢免8使者所举荐的刺史、2000担，从此很少再有特别任命，严厉责备三公，明确加以考察，朝廷称善。李固又与光禄勋刘轩上言，近来选举州牧郡守大多不称职，甚至行为无道，侵害百姓，又应停止游乐，专心政务。皇帝采纳其言，于是下诏各州弹劾奏报首令一下，正是有乖枉待民无恩惠的，免去所居官职，其奸邪贪污重罪逮捕交付诏狱。等到冲帝即位，以李固为太尉，与梁冀参录尚书事。第二年冲帝去世，梁太后因扬州、徐州盗贼强盛，恐怕惊扰导致动乱，派中常侍诏令李固等人，想要等待所征召的各王侯到后才发丧。李固回答说，皇帝虽然幼小，仍是天下之父，今日崩亡，人神感动，岂有臣子反而共同掩盖隐瞒的呢？从前秦始皇死于沙丘，胡亥、赵高隐瞒而不发丧，最终害死扶苏，以至于亡国。近来北乡侯去世，延后兄弟及江津等人也共同掩藏秘密，于是有孙承首任之事。这是天下的大忌，不可如此之甚。太后听从，当天傍晚发丧。李固认为清河王刘算年长有德，想立他为帝，对梁冀说，如今应当立皇帝，应选择年长高明有德，能够亲自处理政事的人，希望将军审慎考虑大计，考察周勃，霍光立文帝，宣帝之事警戒邓氏，严氏利用幼弱之力。梁冀不听从，于是立乐安王子刘纂，年8岁，这就是质帝。当时冲帝将要北捕山陵， 李固建议说，如今处处有寇贼，军费开支加倍，新创县陵征发不止一次。皇帝上幼小，可在县陵营内起陵，依照康陵制度，这样工程费用可减三分之一。于是采纳李固的建议。当时太后因接连遭遇不幸，委任宰辅，李固所匡正之事常常听从采用，那些黄门宦官一概斥退遣散，天下都期望太平，但梁冀猜忌专横，常常记恨李固。当初顺帝时所有任命的官员大多不按次序，等到李固主事，奏请免职100多人。这些人既生怨恨，又希望迎合梁冀的意旨，于是共同制作匿名奏章，虚妄诬告李固的罪名，说臣听说君王不考察古代的制度，就无法承顺天命，臣子不记述旧事，就无法辅佐君王。从前尧去世后，舜仰慕了3年，坐着时仿佛在墙上看到尧，吃饭时仿佛在汤里看到尧，这就是所谓遵循先人的孝道，不失去臣子的节操。太尉李固假公济私，依仗正道实行邪行，离间皇亲国戚，自己扩充党羽。至于上表举荐推引，引荐的人一律都是他的门徒，而他所征召的没有不是旧日亲信的，有的是富家财货贿赂得来，有的是子婿姻亲关系，在官员名册上的共有49人，又广泛选取商贩来补充令史的职位，招募寻求好马，在窗前当场试骑，出入时过于奢侈，车辆华丽耀眼，先帝停棺待葬，路人都掩面哭泣，李固却独自涂抹脂粉修饰容貌，搔头弄姿，徘徊抚养，从容迈步，毫无悲痛哀伤之心。先帝陵墓尚未建成，他就违抗更改旧有政令，好事归功于己，过错推给君主，驱逐近臣，不让他们侍奉送葬，作威作福，没有比李固更厉害的了。臣听说三公辅佐之位，实在是要调和阴阳，如果北斗星运转不平，出现盗贼叛乱，那么责任就在太尉。李固接受任命之后，东南地区叛乱横行，两州几个郡千里荒芜，百姓损伤，教化衰败，而他却指责批评先主肆意狂妄放纵。他在世时没有朝廷执剑的忠心，死后却有诽谤的言论。儿子的罪过没有比连累父亲更大的，臣子的罪恶没有比诋毁君主更深的。李固的过错罪行按事理应当处死。奏章呈上后，梁冀把他禀告给梁太后，让太后交付有关部门处理。太后没有听从，李固得以免罪。梁冀忌惮皇帝聪明，担心成为日后的祸患，于是命令身边的人进献毒酒。皇帝痛苦烦闷得很，急忙让人召见李固。李固入宫，上前询问陛下得病的缘由是什么。皇帝还能说话，说吃了竹饼，现在腹中闷胀，如果能喝水还能活。当时梁冀也在旁边，说恐怕会呕吐，不能喝水。话还没说完，皇帝就死了。李固伏在尸体上嚎啕大哭，追究弹劾事宜。梁冀担心事情泄露，非常厌恶李固，于是商议立嗣君的事。李固带领司徒胡广、司空赵介先给梁冀写信说，天下不幸，接连遭遇大丧事，皇太后圣德当朝，代理统管万机，明将军您身体力行忠孝，忧虑国家，但连年之间皇位断绝了3次，现在应当立皇帝，天下重大的宝器，确实知道太后用心，将军劳神，仔细选择合适的人，务必选圣明之人。然而愚钝之情感牵挂不舍，私下有所想法，远寻前代废立的旧制，静观本朝登基的前世，没有不咨询公卿，广泛征求众人意见，史上因天心，下合众望的。况且从永初年间以来，政事多有错误，地震震动宫庙，彗星横贯天空，这确实是将军您该用心的时候。传说把天下交给别人容易，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难。从前昌邑王被立时，混乱日益滋长，霍光忧虑懊悔发愤，悔恨到骨折。如果不是伯陆侯霍光的忠诚勇敢，张延年的奋发，大汉的祭祀几乎就要倾覆了。关系极为重要，怎能不深思熟虑？天下万事，唯有此事最大，国家的兴衰在此一举。梁冀收到信后，就召集三公、中二千旦、列侯，大举商议立嗣的事。李固、胡广、赵介以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算 品德美名显著，又属于最亲近的宗亲，应当立为四君。此前李吴侯刘志正要娶梁冀的妹妹，当时在京城，梁冀想立他。众人的意见既然不同，梁冀愤愤不平，但又没有理由反驳。中常侍曹腾等人听说后，夜里去劝说梁冀说，将军几代都有皇后的亲戚关系，执掌朝政，宾客横行，多有差错。清河王延明如果果然背礼，那么将军受祸就不远了。不如立李吴侯，富贵可以长久保持。梁冀认为他们说的对，第二天重新汇集公卿，梁冀气势汹汹，言辞激切，从湖广赵界以下没有不害怕他的，都说只听大将军的命令，只有李固与杜桥坚持原来的意见。梁冀厉声说散会。李固的意见既然不被听从，还希望众人之心可以立清河王，又写信劝梁冀。梁冀更加愤怒，于是劝说太后先下册书免去李固的官职，最终立了李吴侯，这就是桓帝。过了一年多，甘陵人刘文、魏郡人刘伟各自谋划立刘算为天子，梁冀因此诬陷李固与刘文、刘伟一起制造妖言，把他关进监狱。李固的门生渤海人王调带着刑具上书证明李固冤枉，河内人赵成等几十人也带着斧头砧板到宫门上诉。梁太后明白了，就赦免了李固。等出狱时，京城街市上的人都高呼万岁。梁冀听说后大惊，害怕李固的名声道德最终会成为自己的祸害，于是重新根据以前的事情上奏，终于杀了李固。当时李固54岁。临死时，李固给湖广赵界写信说，我李固受国家厚恩，所以竭尽全力，不顾死亡，立志要扶持王室，达到周文王、周宣王那样的兴盛。哪里想到一朝粮食迷乱谬误，你们趋意顺从，把吉事变成凶事，把成功变成失败呢？汉家衰微从此开始了。你们受君主厚禄，国家倾倒而不扶持，颠覆大事，后来的粮食难道会有所偏私吗？我李固一死罢了，在道义上已经得到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湖广赵界收到信后悲痛惭愧，都长叹流泪。周俊逮捕了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、李咨，关在兖城，都死在了狱中，小儿子李宪得以逃脱亡命。梁冀于是封赏湖广赵界，而把李固的尸体暴露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，命令有敢于哭掉的加罪。李固的弟子汝南人郭亮刚成年，在洛阳游学，就左手提着奏章和斧钺，右手拿着铁针，到宫门上书请求收葬李固的尸体，不被允许，于是前去哭掉，在尸体前陈词，然后守丧不离开。厦门亭长呵斥他说，李杜二位公事大臣，不能安定君主，进献忠心，却制造无端的事端，你们是什么腐儒，公然违反诏书，冒犯官府吗？郭亮说，我郭亮禀受阴阳而生，头顶天脚踏地，道义所感动，哪里知道性命，为什么要用死来恐吓我？亭长叹息说，处在不是善命的时代，天高不敢不弯腰，地厚不敢不小步，耳目应当适合视听，嘴巴不可以乱说话。梁太后听说后没有杀他，南阳人董班也去哭掉李固，而且训在尸体旁不肯离开。梁太后可怜他，就允许给李固炼衣棺木下葬。这两人从此闻名，三公都征召他们。董班于是隐居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李固所写的章、表、奏、议、教令、对策、计、名共11篇。弟子赵成等人悲叹不止，就一起论述李固的言语事迹，写成《德性》一篇。李谢字德公，当初李固被册免后，知道不免祸，就派三个儿子回故乡。当时李谢13岁，姐姐李文姬是司郡赵伯英的妻子，贤惠有智慧，看到两个哥哥回来，完全知道事情的原委，独自默默悲伤说，李氏要灭亡了。自从太公以来，积德累人，为何遭遇这样的事？秘密与两个哥哥谋划，预先藏匿李宪，假托说回京师，人们都相信了。不久祸事发生，郡中逮捕李固的三个儿子，两个哥哥被害。文姬于是告诉父亲的门生王成说，您对先公坚守道义，有古人的节操，现在把六尺孤儿托付给您，李氏的存亡就在您身上了。王成被他的道义感动，就带着李谢乘船东下，进入徐州境内， 让李谢改名换姓做酒家的雇工，而王成在市场上卖卦算命。两人各做不同的人，暗中相互往来。李谢跟随王成学习，酒家觉得他奇异，认为不是平常人，把女儿嫁给他。李谢专心精研经学，十多年间，梁冀被诛杀后，灾异屡次出现。第二年，史官上奏说应该有大赦令，又应当存录被冤枉而死的大臣的子孙，于是大赦天下，并寻求李固的后代。李谢就把实情告诉酒家，酒家准备了车马和厚重的礼物送他，李谢都不接受，于是回到家乡补行丧服。姐弟相见，悲情感动旁人。之后文姬告诫李谢说，先父公正，是汉室忠臣，却遇到朝廷清乱，梁冀肆虐，让我们宗族祭祀几乎断绝。如今弟弟幸而得救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应当断绝众人交往，不要随便往来，千万不要说一句涉及粮食的话。涉及粮食，就连带上主上，祸患又会到来了。只应引咎自责罢了。李谢谨慎地听从他的教诲。后来王成去世，李谢按礼节安葬他，改念旧恩，每到四季就设上宾的牌位祭祀他。周郡以礼征召，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四府都征召他，他都没有就任。后来征拜为议郎。等到他在位时，廉洁方正自守，所交往的人都舍弃短处取用长处，喜欢成全别人的好事。当时颍川人荀爽、贾彪虽然都知名，却互不相容。李谢同时结交这两人，情感没有偏向，世人称赞他公平正直。灵帝时被任命为安平相。此前安平王刘旭被张角贼寇掳掠，国家赎买，王得以回来，朝廷议论恢复他的封国。李谢上奏说刘旭在封国没有政绩，被妖贼俘虏，守护藩国不称职，损害辱没圣朝，不应当恢复封国。当时议论的人意见不同，而刘旭最终回到了封国。李谢因为诽谤宗室被处罚到左校服劳役。不到一年，刘旭果然因不道之罪被诛杀，于是任命李谢为议郎。京城里流传语说，父亲不肯立皇帝，儿子不肯立王，升任河南尹。当时已经用贿赂来做官，诏书又额外征收三亿钱以充实西元库。李谢上书陈述劝谏，言辞议论深切，皇帝于是停止了。此前颍川人甄少谄媚依附梁冀，任夜县令。有同一年考中的人得罪了梁冀，逃亡投奔甄少，甄少假装接纳，却暗中报告梁冀，梁冀立即逮捕杀了他。甄少应当升任郡守，恰逢母亲去世，甄少先把尸体埋在马棚里，先接受封赏，然后才发丧。甄少回到洛阳时，李谢在路上遇到他，让兵卒把车扔到沟里，用鞭杖乱打，在帛上大字书写贴在他的背上，说谄媚权贵出卖朋友，贪图官位埋藏母亲。于是上表陈述了他的情况，甄少于是被禁锢终身。李谢在职两年去世，当时的人感念他家世代忠正，都悲伤惋惜。杜桥字叔荣，河内临绿人，年轻时是儒生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征召到司徒杨震府中，逐渐升迁为南郡太守，转任东海相，入今任侍中。汉安元年，任命杜桥代理光禄大夫，出使巡视兖州。上表奏报泰山太守李固的政绩为天下第一。陈留太守梁让、济阴太守四公、济北相崔苑等人贪污受贿千万以上。梁让就是大将军梁冀的叔父，四公、崔苑都是梁冀所亲善的人。回朝后拜为太子太傅，升任大司农。当时梁冀的子弟五人和中常侍等人没有功劳，却一起受封。杜桥上书劝谏说，陛下从藩臣越位，龙飞即位，天地人心瞩目，万邦依赖，不急于行忠贤之礼，却先给左右封赏，伤害善人，损害道德，助长谄媚奸佞。臣听说古代的明君赏罚一定根据功过，末世的昏君诸赏各随私心。如今梁氏一家宦官微贱之辈都带着没有功劳的应受，分割有功之臣的封土，这种乖张滥赏哪里说得尽？有功不赏，做好事的人会失望，奸邪不追究，作恶的人就会放肆。所以臣列府乐而人不畏惧，颁行爵位而物无所劝勉。如果就这样下去，岂止伤害政治， 简直是制造祸乱而已，最终丧身亡国，能不谨慎吗？奏章呈上，不被理睬。益州刺史种浩揭发弹劾永昌太守刘军士用金蛇馈赠梁冀，事情被发觉，把金蛇交给司农。梁冀向杜桥借来看，杜桥不肯给他，梁冀开始怀恨，多次升迁任大鸿胪。当时梁冀的小女儿死了，命令公卿参加丧礼，杜桥独自不去，梁冀又记恨他，升任光禄勋。建和元年代替胡广为太尉，桓帝将要纳梁冀的妹妹，梁冀想让他以厚礼迎娶，杜桥依据旧典不听从。又梁冀嘱托杜桥举荐四公为尚书，杜桥因为四公贪污之罪明显，于是不肯任用，因此日益触犯梁冀。之前礼固被废黜，朝廷内外丧气，群臣侧足而立，只有杜桥神色端正，无所屈挠，因此海内叹息，朝野仰望。在职几个月，因地震被免职。宦官唐衡、左冠等人一起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，陛下从前即位时，杜桥与李固反对，说陛下不能胜任汉家祭祀，皇帝也怨恨他。等到清河王刘算事件发生，梁冀于是暗示有关部门弹劾杜桥与李固和刘维等人勾结，请求逮捕治罪。而梁太后一向知道杜桥忠诚，只是下册书免职而已。梁冀更加愤怒，派人威胁杜桥说早点顺从，妻子儿女可以保全。杜桥不肯。第二天，梁冀派骑兵到杜桥门口，没有听到哭声，于是报告后逮捕了他，死在狱中。妻子儿女回到原郡，与李固一起被暴尸在城北，家属和旧友没有人敢去看望。杜桥过去的属吏陈留人杨匡听说后，嚎哭连夜赶到洛阳，就带着旧的红头巾，假托是厦门亭的立足，守卫尸体丧事，驱赶苍蝇蚊虫，共十二天。督官从事把他抓起来报告，梁太后认为他有义气而不加罪。杨匡于是带着铁针到宫门上书，请求收葬礼杜二人的尸骨，梁太后答应了，按礼仪并列送杜桥的灵柩回家送葬扶丧，然后隐居不出事。杨匡当初好学，常在外皇的大泽中教授门徒，后来补任齐县长，正是有特殊的成绩，升任平原令。当时平原国的国相是徐增，是中常侍徐皇的哥哥，杨匡耻于与他共事，假托有病去养猪了，